Say I care, say I can, and I will change. Yo, I see 这奇迹会出现。
圣修伯里说，每个大人都曾经是个孩子。林肯说，影响我最深远的是我的母亲以及她所说的故事。
我爱月亮床边故事。
晚安月亮床边故事，小青姐姐邀请每一位大孩子小孩子一起听故事，不管多忙
也要和你一起听故事。
我们一起听故事，我是小青姐姐。今天我们继续听《汤姆叔叔的小屋》第十五集的故事。我们将会听到，因为圣克莱尔先生在意外中丧生了，对于原本就快要重获自由的汤姆来说，这下子可能充满了变数。尤其是女主人玛丽，对她来说，失去了孩子跟先生，让她身心交瘁，加上又要应付债务，她会甘愿放走汤姆吗？来听今天的故事。汤姆叔叔的小屋第十五集，再次成为奴隶。对玛丽来说，她心爱的先生竟然就这样离开了人间，让她几乎无法承受，几次要昏了过去。还好奥菲利亚小姐打起精神，坚强地处理圣克莱尔先生的后事。几天之后，汤姆正站在阳台上想心事，这时候另外一个黑奴阿道夫走过来。
汤姆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就要被卖掉了。
啊，你是从哪知道的消息啊？
女主人和律师说话的时候啊，我躲在后面听到的。啊，这几天我们就要被送到拍卖行去了。
汤姆呆住了，过了一下子，他叹了口气，然后说：
那我也只有听天由命了。
哎，是啊，但是哦，我看我们再也遇不到像圣克莱尔先生那么好的主人了啦。不过与其是落在现在这个女主人玛丽的手中，我还宁愿被卖出去呢。
汤姆还记得圣克莱尔先生说要让他重获自由的事情，而现在却又听到即将被卖掉，他思绪万千，最后决定要去问问奥菲利亚小姐。
奥菲利亚小姐啊，真是冒昧。我想请问一下，因为圣克莱尔先生生前曾经承诺说要给我自由，他说他已经在办手续了，因此我想请您替我在太太面前提提这件事情。
奥菲利亚小姐回答：
哦，我一定会尽力帮你的，我会尽量帮你争取的，汤姆，你放心吧。
一天下午，奥菲利亚来到了玛丽的房间，她决定要使出浑身解数，让汤姆能够重获自由。而玛丽呢，她现在正斜靠在沙发上，手撑着头，好像非常累，非常闲散的样子。奥菲利亚小姐说：
有件事我想和你商量啊，玛丽。 是这样的，
圣克莱尔曾经答应要还汤姆自由之身，而且已经办手续了。我希望你再争取一下，把这件事情给办好。玛丽听了，非常生气地说：
哼，我才不干呢！这些奴隶中，就是汤姆最值钱了。我已经损失很多，我再也不要承担任何的损失了。
玛丽和奥菲利亚小姐谈完这段话之后，又过了一两天，汤姆和其他五六个仆人就真的被送往一家奴隶交易所，等候第二天的拍卖。汤姆随身带着一纸大箱子，里面装满了衣服，他们被带进了一间狭长的房间里过夜。最后汤姆和其他几个仆人是被一位叫列格雷的先生给买下，他在红河流域拥有一座棉花庄园。他把他们这些黑奴两两靠在一起，押送到码头边的海盗号轮船上。列格雷刚才拿出汤姆平时在马厩里穿的那件旧外衣和一条破裤子，他解开汤姆的手铐，指着货箱中的一个凹陷的地方，然后告诉他：
去那儿换上这身衣服。
汤姆在匆促之间却忘了把一本赞美诗拿出来，结果列格雷看到了这本赞美诗集，随手翻了翻。
哟，想不到你还是个挺虔诚的基督徒嘛。
汤姆坚定地回答：
是的，主人。
哦，是吗？哼，不用多久啊，我就让你忘掉。我现在开始啊，就是你的上帝，我要你向东就是东，要你向西就是西，听到没？
之后，列格雷先生又把汤姆的衣服和箱子卖给船上的水手，得来的钱装进自己的腰包里。过没多久，列格雷又慢慢地走到一个叫艾米琳的女黑奴身边，她和另外一个叫做露丝的混血女人靠在一起。她握紧了自己的大拳头，然后说：
你们看看哈，看到我的拳头了吧？谁想知道它有多重啊？啊？
她故意把拳头放在汤姆的身上比划：
瞧这身骨头，哼，告诉你啊，这个拳头啊跟铁一样硬啊，哈哈，这可是教训你们这些黑鬼给练出来的。你们啊，全都要给我规规矩矩，干活要利落，叫你们做什么就要马上动，可别指望我什么时候心肠软啊，这是不可能的。
原本就要重获自由的汤姆叔叔，现在的命运却是180度的大转变，再次的成为了奴隶。而且这位列格雷，也就是他的新主人，看来非常的残暴呢。汤姆叔叔会怎么样面对他的新命运呢？下一集的故事，我们将会听到汤姆再次上到了运送黑奴的轮船，又将开启他另一段更为艰苦的奴隶生涯。在这种种不公平甚至是不人道的对待中，汤姆叔叔如何完全顺服又勇敢坚持他的信仰，一步一步走下去呢？明天晚上再继续来听汤姆叔叔的小屋这个故事。祝你有个好梦，晚安，拜拜。
小朋友睡觉了，晚安。
Your eyes see 这奇迹。